诗篇五十一篇，五十一篇第一节，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了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第七节，求你用牛膝草接近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第九节，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一切的罪孽。第十七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生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第五十一十二篇，以东人多益来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亚希米勒家。那时大卫作这训诲诗交于灵长。然后我们跳到第六十篇，六十篇，大卫与两河间的亚兰并索把的亚兰征战的时候，约雅转回在盐谷攻击以东，杀了一万二千人。那时大卫作者经师叫人学习，教育灵长，调用为政的百合花。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从今天开始我们要继续来看诗篇。我们曾经花过好几个礼拜三看过诗篇的一部分，不过我们起头不知道主有没有意思要我们继续下去。那现在呢，我们已经明白了，主要我们继续下去。主若愿意的话，我们不只用九月份的礼拜三，我们希望照着主的恩典，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打岔的话，也许我们就这样的继续下去，一直等到我们把诗篇把它读完。一共诗篇一共是150篇。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我想我们不需要非常的赶，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出信的弟兄姊妹，我们希望在这里呢能够顾到许多弟兄姊妹，我们希望能够解释的清楚一点，叫我们对诗篇呢有一点更深的认识。那我想今天呢，我要请弟兄姊妹稍微忍耐一下，我知道今天有很多弟兄姊妹是最近才来，就是说今天因为听说我们有个新的起头，所以有的弟兄姊妹今天才来，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让我很大概的把我们所做的，我们怎么交通的，我们大概的说一下，然后呢我们就开始从五十一篇开始交通。我们知道诗篇呢一共是150篇，它分作5卷。那么大家都知道第一篇到41篇是第一卷，42篇呢到72篇呢是第二卷，然后73篇呢到106篇是第四卷，107篇不对，到了这个89篇是第三卷，然后90篇呢到106篇是第四卷，107篇到这个最后10篇150篇是第五卷。那么我们都知道摩西有五经，那么读这个犹太的拉比，就是犹太的先生们，他们读圣经的人就认为说摩西也有五经，大卫也有五经，因为大卫呢在写诗篇的时候明明的这里给我们五卷。那么这五卷是不是很人为的分法呢？不是，因为你读到这个诗篇第一卷，就是第41篇末了，我们知道是圣经说的阿们阿们，是以阿们阿们来做结束的。然后呢接下去第二卷末了也是阿们阿们，第三卷的末了也是阿们阿们，那么第四卷的末了呢是阿们哈利路亚，然后最后末了这个诗篇第五卷的末了呢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的进步吗？起头是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是头三卷，那么第四卷呢是阿们哈利路亚，然后最后呢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很自然的诗篇就分作五卷。 那现在呢，我们在这里追求的目的就是我们想知道这五卷的诗篇和摩西的五卷有没有一些的关系，意思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可能用摩西五经来解释大卫的五经，或者反过来说我们用诗篇来看摩西的五经。那么我们果然证明给弟兄姊妹看，从第一篇到四十一篇，果然诗篇里面四十一篇能够把摩西的第一卷，摩西五经第一卷就是创世纪，把它大概的把它描写出来。所以呢，我们那个已经看过了，我想我们不再重复。那么我们呢，现在目前呢是在看第二卷，第二卷呢就是从诗篇四十二篇开始，一直到七十二篇。那么四十二篇到七十二篇呢，就是第二卷的诗篇。那这一卷的诗篇呢，应该是相当于摩西五经的第二卷，那就是出埃及记。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证明给弟兄姊妹看，在诗篇第二卷里面怎么样的的确确把摩西五经的第二卷，就是我们刚才看过的，就是出埃及记，怎样的把它描写出来。我想我们不再去重复它。那不过呢，当我们读诗篇第二卷的时候，你会发现四十二篇呢到五十篇是一段很清楚的，然后五十一篇呢到七十二篇是另外的一段。那这个不同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四十二篇开始是可拉后裔的诗，然后再加上亚撒的诗，那么这个呢就一直到了五十篇。那么然后从五十一篇开始呢，我们一直到七十二篇，除了最后一篇之外，应该都是大卫的诗。那么甚至于最后一篇七十二篇呢，虽然是所罗门的诗，但是呢懂得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那个多半是大卫的诗，但是因为大卫年老了，所以是所罗门的笔把它记录下来的。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好不好翻到七十二篇就会很清楚。你看七十二篇呢，这个篇名叫做所罗门的诗，那在这个以前可以说都是大卫的诗。那么等到呢七十二篇所罗门的诗，然后呢到了十九节，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你看见这第二卷就完毕了。然后二十节，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所以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前面的话应该都是大卫的话。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耶西的儿子大卫祈祷完毕。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虽然诗篇七十二篇的是所罗门的诗，但是那个感觉呢还是大卫的感觉。所以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很清楚，从五十一篇开始，很明显的是另外一个大段。我们说过，在出埃及记给我们看见三个大的思想，一个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救赎，第二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释放，第三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交通。那我想我们很简单的说，十字架的救赎你记得就是逾越节的时候，你记得吗？他们怎么样把这个羔羊的血蒙在门框和门楣上，这就指的十字架的救赎说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人都应该死的，就像长子一样，但是呢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就是逾越节的羔羊，现在如果我们接受相信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把那个血抹在我们的门框和门楣上，你看你现在神一看见了他就越过去，神的愤怒就离开了。所以这就是逾越的故事，这叫做神的救赎。但是呢你看见以色列人，他们不只是吃了羔羊的，他们不只抹了羔羊的血，他们不只后来吃了羔羊的肉，而且他们立刻就离开埃及。本来法老王不肯让他们离开的，法老用尽了所有的方法不能让他们走，但是我们感谢主，你看见吗？这个逾越节的故事因着神击打所有在埃及的所有的长子， 所以那次你看见说法老不能够再把神的百姓扣在为奴之地，所以一夜之间你看见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都得到释放。所以你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你看见第二个思想就是十字架的释放。十字架能叫我们胜过所有的罪，十字架不只救赎我们，不只解决了我们的罪恶的问题，十字架也救我们，拯救我们脱离罪。所以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你记不记得他们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也吃羔羊的肉？吃羔羊的肉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指着十字架的交通来说的。所以让我们记得主拯救我们，十字架最少有三方面。第一方面是十字架的救赎，第二方面是十字架的释放，第三方面是十字架的交通。所以我们如果看见了这是出埃及记的三个很重要的思想，那么当我们读诗篇四十二篇的时候，一直读到五十篇，我想我们很清楚那里给我们看见可拉后裔的事。可拉是谁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然后呢雅各的后裔你记得吗？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神把他们带从旷野里面带出来，结果呢他们在旷野里面，你记得那个故事。那么后来有一次呢，可拉后裔他可拉一党的人起来背叛，那么我们都知道按照神的定命，可拉的一党应该要灭亡的。但是很稀奇，圣经告诉我们说可拉的众子却没有灭亡。按理来说所有那支背叛的都应该下到阴间去，结果呢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可拉的后裔，可拉的众子，就是因着神怜悯的缘故他们就被保存下来了。那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他们有一首诗，这一首诗呢就是可拉后裔的诗。所以呢，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那这个故事明显是出埃及的故事，出埃及就给我们看，就是我们这些人都应该像可拉一样，一党的人都应该下到阴间，都应该下到火湖，我们不过是地狱的材料。但是感谢主，不知道为什么神怜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这些人可以不必灭亡。那因着我们还活着的缘故，弟兄姊妹，现在我们里面有一首诗，这首诗呢就是可拉后裔的诗。所以当你读到可拉后裔的诗的时候，一面你看见十字架的救赎，一面你也看见十字架的释放。我说过了，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如鹿渴慕溪水。鹿为什么渴慕溪水呢？鹿渴慕溪水有一个原因，就是当这个鹿被敌人追赶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躲的时候，那如果他看见前面有水的话，他一跳进去，那么那个猎狗啊猎犬再也闻不到鹿的声音，敌人再也闻不到鹿的味道，所以他就得到释放。所以弟兄姊妹，这里你看见说在可拉后裔的诗，不只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救赎，也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释放。十字架的确释放我们脱离罪，脱离仇敌的追赶，脱离罪恶的追赶。那么这个就是四十二篇一直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一直到五十篇，你看见这里可拉后裔他们不只经历了十字架的救赎，也经历了十字架的释放，那同时呢更经历了十字架的交通。那么详细的我想我们不再去说它。但是到了五十一篇呢是另外一个新的起头。为什么呢？我想很清楚，因为你记不记得当罗马书保罗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他用两个人做例子，一个讲的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一个讲的大卫因信称义。所以我们要记得可拉的后裔严格说来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按照他们的情形来说，他们应该倒闭在旷野，按理来说他们不可能有一首诗献上。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只要读四十二篇一直到五十篇，你就看见说神还为他自己保留，因着他自己的救恩，他还留下一些人，这些人呢就是可拉后裔的人。
但这些人让我们记得，他们不只经历了十字架的救赎，经历了十字架的释放，也经历了十字架的教程。那这是一面，还有一面，那就是大卫的一面。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你记得吗？这个以马太福音的特点是什么？主耶稣基督的家谱，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那里讲到大卫的儿子，还有呢亚伯拉罕的儿子。所以如果你要明白主耶稣的话，一面是大卫的儿子，另一面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所以这里有两条线，一个是大卫的线，一个是亚伯拉罕的线。亚伯拉罕的线是生命的线，而大卫的线呢是做王的线，掌权的线。所以这里非常清楚的讲到我们的主，不光是讲到生命的一面，讲到我们的主也是讲到权柄的一面。所以你现在能明白为什么大卫，为什么保罗讲的因信称义，不光讲的大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也给我们看见大卫因信称义。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十字架的救赎、十字架的释放和十字架的经历，你看你有两条线的，从42篇到50篇是一条线，从51篇一直到72篇是另外一条线。那么这两条线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呢？我想是很清楚的。这个前面给我们因为讲的亚伯拉罕的线是讲到生命，那么讲到这个大卫的线呢，乃是讲的作王。换句话说，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得胜的生命，是个掌权的生命，是一个作王的生命。所以今天呢，主拯救我们，十字架救赎我们，不只把生命给我们，而且呢也要叫我们能与基督一同掌权。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从五十一篇开始，你看见说另外一条线讲到大卫的事。所以从现在开始都是大卫的事。那么大卫所经历的和前面的经历是一样的，他同样的是讲到出埃及，同样的是讲到十字架的救赎、十字架的这个释放，也讲到十字架的教导。那等一等我们看见大卫怎么经历十字架的教导，原因在这里是很重要的。我们看见过，我们说过，我们的主乃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么大卫到底这个宝座能不能持续下去？我们能不能一直过得胜的生活？那个秘诀在哪里？秘诀不是大卫。为什么？因为到了五十一篇，你看见大卫失败了。你看见大卫虽然打了一连串的胜仗，虽然呢他是个很英明的君王，但是等他一放松，他一连串得胜以后，我们看见他失败了。不只是失败了，而且他犯罪了，他犯了可怕的罪，他不只犯了淫乱的罪，甚至他犯了谋杀的罪。那弟兄姊妹，我们没有想到那个写诗篇二十三篇的大卫，他居然能犯那么黑的罪。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大卫的宝座是由大卫来维持的话，你看这条线没有多久就失败。他有得胜，但是没有多久他就失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会失败的，我们会软弱，像大卫软弱一样。我们有的时候偶尔跌倒，我们犯罪了。那么弟兄姊妹，那么你看见，因着这个缘故呢，等到大卫一失败以后，你知道后来神的审判就临到大卫。后来你知道，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被掳都和大卫的犯罪和所罗门他们的犯罪有关系。所以这个大卫的宝座能够持续下去，没有别的。我们上次已经说过，那个秘诀呢乃是在主耶稣的身上。只有当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你看见从此以后大卫的宝座有希望。只有当主耶稣登基坐在宝座上的时候，你看见那个宝座那个条线一直持续下去。所以就着我们的经历来说，我们会失败。就是我们正常的光景来说，我们应该像大卫一样，我们不只是有生命，而且那个生命是个得胜的生命。但是问题就是，大卫的宝座能不能持续下去呢？我们读到五十一篇很清楚，你看见大卫失败了，大卫犯罪了。所以弟兄姊妹，幸好有大卫五十一篇到七十二篇，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个基督徒是怎么做的。不错，亚伯拉罕因信称义，这是一面，但是大卫因信称义是另外一方面。你看这个亚伯拉罕 这个大卫好像这个人已经得救了，已经蒙恩了，但他犯罪了。那么现在他怎么称义呢？现在他在神面前怎么好像没有犯罪一样？他现在怎么能在神面前好像一张白纸一样？弟兄姊妹，现在大卫身上有了污点，但是感谢主，诗篇五十一篇是我们最大的安慰。我们许多时候也像大卫一样，我们失败了，我们软弱了，我们也犯罪了，但是感谢主，主给我们一条恢复的道路。什么时候我们认我们的罪，什么时候我们站在神的一边，我们承认我们得罪神了，好像大卫说的，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神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一个很重要恢复的路，这里给我们看，你凭着我们的自己，我们不可能一直过得胜的生活。就好像大卫，我们知道当他打完胜仗以后，他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他起得很晚，就在太阳平息的时候，他在这个宫廷上走来走去，结果他就犯罪了。我们知道那个故事，他一放他的所有他的弟兄在前线打仗的时候，你看见大卫在那里放松他自己。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说，在这里你看见这样的人怎么能在神面前称义呢？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了，但是许多时候我们犯罪了，我们得罪了神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那个路在什么地方？我们怎么能够恢复？我们怎么能够在他面前好像没有罪一样？大卫明明是个罪人，现在大卫怎么称义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大卫看见说，求你用牛膝草来接近我。你记不记得在这个出埃及记特别讲的逾越节的时候，他们是用牛膝草把血抹在门楣上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蒙恩的我们，当初因信称义是因着主的宝血，今天我们罪得的赦免还是因着主的宝血。所以这里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洗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恢复的路就好像当初我们相信的道路一样。我们当初一相信，我们就称义了。今天我们只要一认罪，我们一来到这面前承认我们的罪，圣经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在耶稣基督的宝血底下，弟兄姊妹，他神悦纳我们，他看我们好像没有犯过罪一样。弟兄姊妹，为什么好像我们没有犯过罪一样？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那么有一个先知啊，就是巴兰的先知，神借着巴兰的先知说预言。那么那个预言里面有一句话非常的惊人，那个惊人这句话什么呢？他说，我在雅各家中看不见罪恶。弟兄姊妹，难道说神的眼睛还不如我们的眼睛吗？怎么神在雅各家中看不见罪恶？明明雅各以色列人他们得罪神，怎么神看不见？他们天天犯罪，怎么神看不见他们的罪恶？不要忘记了，因为在那个时候，不光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会幕也在旷野里，不光会幕在旷野，他们每天牵牛牵羊来，所以当他们献祭献赎罪祭的时候，献那许多祭的时候，等到那个祭一达到神的面前，那个血，那个羔羊的血一达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在那个献祭的血底下，神看不见以色列人，因为所有的罪都在血的遮盖底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是神的眼睛不行，不是神看不见我们的罪，是因着主耶稣的宝血太宝贝。所以如果你知道主的血有多宝贝，没有一个人可以随便故意犯罪。有人告诉我说，那么如果这个信耶稣的人这么简单的话，那么他一定随便故意犯罪了。弟兄姊妹，这就证明我们不认识主的救恩。假定说现在你买一种的这个，你假定说现在有一种的药，这个药就是等到你这个每次刮胡子，如果你不小心刮破的话呢，那么你一涂它就好了。 那么大家想想看，有没有一个人呢，就是因为有了这个药以后，他就用他的这个高刀刀片就随便割他自己？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认识主的宝血，你看见主的血为什么这么宝贝，不是神的眼睛不行，不是神故意不看见，明明以色列家中充满了罪恶，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在神面前好像是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我们因信称义。所以不止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大卫也因信称义。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凭着亚伯拉大卫的话，他的宝座不会持久，他的宝座没有多久就下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希望继续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不要忘记从51篇开始一直到72篇就变成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51篇弟兄姊妹又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救赎，因为这里讲的牛膝草，这里讲到使我干净，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那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救赎，当然这里也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释放。他说我就把你的，他说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是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路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向，必归顺。然后他末了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一次神的管教以后，你看见大卫每一次看见罪都像看见火一样。如果真的经历主耶稣的宝血的洁净，如果真的经历主的赦免，弟兄姊妹，你看见罪要看见火，怕看见火，像看见火一样。你只要一次被罪伤害了，弟兄姊妹，每次你想到罪的时候你都害怕，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我们就得着了释放。所以在51篇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大卫怎样经历十字架的救赎，也给我们看见怎样经历十字架的释放。那现在开始，神不止让大卫不止大卫的罪要得到赦免，而且从现在开始，你看见大卫要过一个脱罪的生活。所以等一等，你看见说他等一等，你看见你看见大卫现在过一种的生活，那个生活呢，就是从52篇以后在这里给我们看见。那么到了52篇一直下去的话，那弟兄姊妹很明显的后面特别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教导。那我们说过，圣经里面有两类的圣经，一个是十字架的救赎的圣经，还有一个十字架交通的圣经。比方说背十字架，这就是十字架交通说的，我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这就是十字架的交通来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不只为我们钉十字架，他要把十字架交通给我们。当他把他的十字架交通给我们的时候，那就变成我们的十字架。所以主说，若有人跟从我，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弟兄姊妹，我们怎么会有我们的十字架呢？是因为有一天主把他的十字架交通给我们，我们从他手里接过这个十字架来，结果就变成我们的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总觉得是丈夫的问题，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妻子有难处，但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你看见说，神所赐给你的环境，神给你的儿女，神给你的丈夫，神给你的妻子，是为着我们的。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你能从神的手里接过这个十字架，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十字架的交通。为什么十字架要交通呢？因为现在神要把他的性情组织在我们的身上。那么我们怎么样能磨成基督的形象呢？弟兄姊妹，我们不只是要胜过罪，现在呢，因着十字架组织在我们里面，交通在我们身上，我们这个人就开始改变了。现在我们身上慢慢的就开始有神的性情，大卫也是这样。所以如果你仔细读下面的诗篇的话，你就晓得这些诗篇呢和大卫受的经历很有关系。那等一等，你看见比方说以东人多以来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亚希比米勒家，那是大卫做着巡回事，那就证明说这些事是大卫逃难的时候。 你记不记得大卫躲这个以扫的逼迫，结果他有一段落难的日子，有一段逃难的日子。那么你读52篇、53篇、54篇、55篇，你很仔细你读下去，你看见这就证明，你给我们看见大卫在那里逃难。但是弟兄姊妹，虽然大卫逃难，表面上看来是扫罗逼迫他，事实上呢，我们的神恩待他，要把十字架交通给他。等到把十字架交通给他的时候，你看见那个逃难的大卫是一个改变了的大卫。所以我们要知道，大卫不是坐在宝座上他才是王，他没有坐宝座他已经是王了。在他仇敌的眼中，在以扫的眼中，他根本是个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今天这些人怎么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你看见是借着十字架的教导。所以如果我们肯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弟兄姊妹，你看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结果就是主把十字架交通给我们，变成我们的十字架，我们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他。那么弟兄姊妹，慢慢的你看见在我们身上就不一样。所以你如果在这里读52章、50篇、52、53、54、55、56，一直读下去，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大卫改变了。你看见大卫就在逃难的时候，你看见神把他的性情组织在他身上，很多地方他的反应不像普通人的反应。你尤其你看他大卫和扫罗一比较的话，那弟兄姊妹，你能够证明说膏油果然是在大卫的身上，圣灵在大卫的身上，要大卫圣洁。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十字架的工作从来没有离开大卫。所以神把十字架交通给大卫，那大卫就开始逃难了。那弟兄姊妹，从人来看他是经过十字架的苦难，但从神来看，现在神是把最好的交通给他。所以如果我们仔细读下去的话，你看见大卫的的确确不同。你若我们如果你如果仔细的读我们好不好，我想我们如果读57篇就很清楚。我们不要读很多，我们只要读一个地方就可以。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那么你知道这个就是大卫逃难的时候，大卫这个被追赶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他躲在洞里面，他藏在洞里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不光是现在，好像连旷野都没有容他的地方，现在他只能够躲在洞里面，他才能够逃避这个扫罗。扫罗的目的就要剪除他，扫罗的目的就要毁坏他。所以你知道57篇呢，调用休要毁坏。虽然呢扫罗要毁坏他，但是呢那个调，你若这个唱这首诗的时候，那个调呢要用休要毁坏。那不光57篇是休要毁坏，58篇也是休要毁坏，那59篇也是休要毁坏。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大卫好像是一丛的荆棘，这个荆棘被烧着了，但是没有烧毁。这个你看见吗？神用大卫，但神不用大卫做燃料。你看见没有？虽然环境非常的艰难，但是大卫没有羞怀，没有毁坏，休要毁坏。换一句话说，你看见吗？神的目的不是要叫大卫销毁，神的目的是要叫大卫改变。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如果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大卫在洞里面什么故事。你记不记得大卫两次在洞里面，你记不记得在洞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他几乎那一次可以解决大卫的命，因为大卫明明在他手里，他稍微割一下大卫的衣襟，他里面就责备他。想想看弟兄姊妹，只要今天解决了大卫，他明天就坐在宝座上，只要今天把大卫解决了，他明天就不必再背十字架了。扫罗他就不必再背这个十字架。所以大卫呢，如果他今天能解决扫罗的话，他明天他就坐在宝座上。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神把扫罗放在他手里的时候，他又把他放回到神的手里。你看见在这里有一个人是一个相信神的人， 在这里有一个人，他可以很快的，他可以他可以很快的就结束他漂流的生活，他只要用他的手很快的就结束十字架的生活。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感谢主，你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说他没有下手害他的仇敌。虽然从人来看他受尽了逼迫，他受尽了羞辱，那么从此以后他不必再流离了，不必再逃难，他第二天就可以坐在宝座上，因为明明圣灵已经暗中告他，神与他同在。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大卫所显出来的光景是一个何等美丽的光景，那不止一次，第二次也这样。神几乎把扫罗又放在大卫的手里，结果大卫又把他放回神的手中。所以弟兄姊妹，难怪在这里当大卫写这些诗的时候，圣经称他做金诗。现在你找到金子了，金子在圣经里面是代表神的性情。所以弟兄姊妹，你每次读大卫的金诗不要忘记，大卫是没有金子的，但是呢，因着主神把十字架交通给他，现在你找到金子了。不止这个生命是不能朽坏的生命，所以休要毁坏。你看见说大卫并没有被压垮了，反而当他可以摆脱扫罗的时候，当他可以一下子解决扫罗的时候，弟兄姊妹，他没有用他的手，他仍旧把他放回到神的手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大卫里面没有恨。所以等到大卫在那里真的把扫罗放了的时候，你看见扫罗怎么说，他说你将来必定要做王，你将来要得胜。这是从扫罗的口里面承认大卫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一个真正得胜的人是在他口里，是在他仇敌的口里承认的。你知道你仇敌巴不得能说你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但是等到你的仇敌说你要做王，等到你的仇敌说你要得胜，那弟兄姊妹，大卫真的是得胜。所以弟兄姊妹，在大卫还没有坐在宝座以前，他已经登上宝座了。虽然扫罗那个时候是坐在宝座上，但实在扫罗看见大卫所做，经着大卫能够把扫罗再一次放回到神的手里，你看见大卫的的确确显出他是王来。现在你找到金子，现在你能够说，你看神在大卫身上做了何等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十字架的交通就是要把金子给我们。所以你记不记得在这个歌中之歌的时候，那个王啊说，我要给我的苏拉，他说他要替苏拉米女呢要镶上金睛。那什么叫做镶上金睛呢？就是在他的身上能找到神的性情。所以这个就是十字架交通的结果和那个秘诀。所以弟兄姊妹，你读这些圣经读下去，你不只读到大卫的诗，而且呢你也读到大卫的金诗。所以大概来说，弟兄姊妹，你如果读下去的话很清楚，下面你就看见十字架的交通。所以我巴不得我们读诗篇的时候，你要看特别第二卷，你要记得我们必须用什么呢，用这个出埃及记来解释它，我们就能看得更清楚。否则的话，我们就不懂为什么这一篇接着那一篇，那一篇又接着另外的一篇。那不过呢，我想今天呢我们特别注重的是52篇到60篇，因为这个很明显是一个段落。那么这个段落是怎么开始的呢？是这样，当你读52篇的时候啊，你发现这里有一个人是以东人，以东人多益来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亚比米勒家，那是大卫做这巡回事。你记不记得以东人多益的故事？你知道有一次这个大卫不是在逃难的时候肚子饿了，结果就到了祭司亚比米勒那里，那么他要饼吃，你记得吗？那是安息日，结果呢亚比米勒就给了他饼，不止给了他的饼，后来也给了那个他一把刀，那把刀就是他当初对付这个哥利亚的那把刀。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就是那个故事。但是就在当这个大亚比米勒把那个刀给大卫的时候， 你知道在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在场，那个人就是以东人多益。这个以东人呢，从表面上来说是站在耶和华的面前，那么站在各和亚西米勒在一起，因为他在耶和华，他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这个是他是这个扫罗的四牧长，四牧长就是他也是放羊的，替扫罗放羊的，那么他是头头。那么不知道为什么他居然呢能够势力，他也在耶和华的面前，就是在圣殿里面也和祭司们在一起。所以呢等到大卫啊吃这个饼，或者大卫的这个拿那把刀的时候，那个多益就在那里。所以你知道这个，所以你晓得那天呢，这个大卫他已经有感觉了。他说他等到那个以东多益这个人站在那里，他知道他一定会去把所有的事情告诉扫罗的。后来果然没有错，后来是扫罗当他很纳闷的时候，他说你看所有人都背叛我，连我的儿子都和大卫联合起来，所以他就问他，所以他就说没有人把大卫的行踪告诉我。就在这个时候呢，多益就说，那我曾经看见这个亚西米勒怎么样，那个祭司亚西米勒怎么样把刀给他，给了大卫也怎样摆食物给了他。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惹来了杀身之祸，所以扫罗呢就把亚西米勒和全家都叫来，然后有好多好多祭司，结果这个谁呀，扫罗说你们杀他们，要把他们通通杀掉。那么所有扫罗的臣子没有一个敢杀的，谁把他们杀掉的呢？就是以东人多益，然后其中有一个人逃脱了，到了大卫那里，大卫说你来跟从我，他们寻索你的命就是寻索我的命。他说当大卫告诉我们说大卫后来就告诉这个人说，他说其实那一天我已经知道他要告诉扫罗。所以弟兄姊妹，大卫很清楚是谁出卖了亚西米勒，是谁出卖了大卫，那就是这一位以东人多益。那么弟兄姊妹，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为什么从52篇开始讲以东人多益还不要紧，你一直读到60篇，我们看60篇，大卫与两河间的亚兰并索巴的亚兰征战的时候，约雅转回在盐谷攻击以东，杀了12000人，那时大卫坐着金石。然后我们看第9节，谁能领我进坚固城，谁能引我到以东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从52篇到60篇，这一段呢是以东开始，也是以东结束的。那么到底以东是谁呢？为什么？而且你如果仔细做的话，你发现以东的行为啊，在圣经里面完全一致的。你只要看看这个多益怎么做，你就知道以东是怎么做，你知道以东的性格，以东的脾气，以东的情形是很容易看出来的。因为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个，所以这个52篇是以东开始，到60篇呢是以东结束。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讲到十字架的交通的时候，我们要认识以东的作为。所以我想今天晚上啊，我稍微把以东的背景稍微的介绍一下，然后呢我们再来看这段圣经呢，我们就会很清楚。那为什么这里说到以东？有原因的。你如果读这个读什么，你如果仔细的读，我们好不好看一下也可以，我们读创世纪第36章第31节，创世纪36章31节，以色列人未有君王以先，在以东地作王的记在下面。比尔的儿子比拉在以东作王，他的京城名叫廷哈巴等等等等，这里面好几个王。那我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讲过大卫是王，而大卫是唯一合乎神心意的王。扫罗是王不错，扫罗没有合乎神的心意。所以严格说来，以色列的第一个合乎神心意的王是谁呢？是大卫。 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在以色列还没有君王治理以前，你知道以色列是到了扫罗才有君王治理他们。那么扫罗呢，结果神又把他废掉了。那么真正合乎神心意的君王是谁呢？是大卫。但是非常有意思，在大卫还没有做王以前，这里告诉我们说，有在以东老早有好多的王，以色列人还没有王，以东就已经有了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为什么52篇从以东开始，然后到60篇以东结束？我们如果不明白这个的话，我们才会想，我们就不懂圣灵是怎么样借着十字架，把十字架的交通给了大卫，因为这是大卫所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这一点的话，大卫只做合乎神心意的王。所以按理来讲，我们得胜的光景应该像大卫一样，但是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失败了呢？我们应该让基督来做王的，但是在基督在我们身上做王以前，在我们身上有一个东西老早就做了王，在我们身上有一个东西做，有一个人做王的历史比基督做王的历史要早得很多。那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以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有以色列人，这里有以东人。以色列人到了大卫才做王，才合乎神的心意。但是呢，在那个以前，好几百年前，我们可以说好几百年以前，圣经给我们看见以东老早已经做王了。所以这是一把非常重要的钥匙。那么到底以东人是谁呢？讲的非常简单，你记不记得以撒有两个儿子，双胞胎的，一个是以扫，一个是以扫，一个是雅各，这是以撒有两个双胞胎，两个双胞胎。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雅各的后裔呢，就是以色列人。那么以东人呢，就是以扫的后裔。那么为什么叫以东呢？你记不记得有一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以扫是打猎的，然后呢，雅各呢是为人安静，住在帐篷，所以常常跟在妈妈旁边，是个乖宝宝。那么因着他常待在家里的缘故，所以等到这个以扫呢，他累昏了回来，他看，那么结果那个时候呢，这个雅各呢刚好在煮红豆汤，所以他说你把红豆汤给我。那么他说好，我可以给你，但是你要把你的长子名分给我。你知道自从啊母腹以来，有一个疙瘩一直是在雅各心里，他一直不甘心的，他一直希望做老大，结果变成老二。你记不记得哥哥先出来，然后他抓着哥哥的脚跟。所以我们知道在母腹里面呢，雅各就希望做第一个，结果没有做到第二，没有做到第一个，结果变成第二个。所以他心里一直在想，迟早有一天呢，我要得着那个，要得着长子的名分，因为长子名分是他哥哥的。所以呢，等到他哥哥累昏的时候，他结果就把哥哥呢就轻看长子的名分。他觉得我要死了，长子名分有什么用呢？现在我热昏了，我要的是红豆汤，所以他就用红豆汤就把长子名分就卖掉了。那因着那碗红豆汤是红的缘故，那个以东呢就是红的意思。所以从此以后呢，以扫的后裔就叫做以东人。以东人就是红的意思，就是告诉你说他们是用一碗红豆汤把长子名分卖掉。所以这个代表什么？这就代表有一般人他轻看属灵的祝福，他为着现在他眼睛看得见的，现在只要你让我赚钱，现在你只要让我能发达，因为将来国度谁看得见，将来赏赐谁看得见。但是今天有汽车有洋房，今天我有钱，人就看得起我，我只要看得见，我什么都可以卖，我可以把属灵的长子名分卖掉。弟兄姊妹，这叫什么？这叫以扫。所以让我们记得，以扫和雅各是兄弟。但是呢，我们知道说以扫的特点是什么？他轻看属灵的祝福，结果他就把长子名分卖掉了。卖掉的结果呢，以扫的后裔呢就变成以东人。那么后来你还记得，这个雅各不止一次欺骗了他哥哥。他第二次，结果他母亲鼓励他，结果他又骗了他父亲的祝福。那么详细的我想我们不去说他。那么结果以扫真是恨他，
所以最后呢，他为着躲避哥哥的杀，哥哥要杀他，所以他为着躲避他哥哥，结果他就开始过流浪的日子。我们知道后来这个雅各呢就流浪到他舅舅那里，所以在舅舅那里大概待了20年，20年以后呢才回来。那么我想这个故事呢，我们大概都认识，都很清楚的。那么以东呢，以东人呢就是以扫的后裔。那么非常有意思，弟兄们，我们知道神呢，虽然那个祝福啊是给谁拿去的，是给以色列拿去，是给雅各拿去了，但是呢神还是祝福以扫，神也祝福以扫，也祝福以东人，所以神也把一块地呢给了他们。那这一块地什么呢？这一块地就是以东地。那么这个以东地有什么特点呢？非常有意思。你知道你如果看这个看以色列的版图地图的话，你知道有三个海，最北边的呢是加利利海，然后呢有一条约旦河一直流到死海，那是世界最低的地方，你如果看地图的话。然后呢你从这个死海再往下看，还有一个海是红海。所以呢你如果看以色列版图的话呢，是加利利海、死海，然后你开了几个钟的车子以后就到了红海。那红海为什么是红的呢？因为红海就叫你想起那一碗的红豆汤。为什么是红的呢？那非常有意思。那么神呢把那个以东地赏给，那以东地在什么地方呢？那你如果哈从加利利画一条线下来，那就是什么，就是约旦河，到了死海，死海再下来，那么就是一个河谷了，就是一个山，一个河谷叫圣经叫做亚拉巴河谷。那么亚拉巴河谷一直下来呢就到了这个死海，就到红海。那么死海跟红海中间在约旦河这一头，你如果这是约旦河的这一头，那么这个就是以东地，这就是以东地。那么大家不要忘记约伯就从那里出来的。那么我们常常对以东啊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其实以东那个地方是哲学家的，我们知道这个严格像那个约伯呢就大概从那一带出来。那么在那个地方呢，这就在那个以东那个地方，他们有一个很有名的大道叫做王的大道。那个王的大道呢可以非常方便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我们知道他借着这个大道呢，以东地是和这个世界呢有很好的连接。那么神呢是非常幽默的神，你如果今天去看那个以东地啊，你到那个地方去看呢非常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你远远看过去，那个西尔山呢，神把西尔山给了，神把迦南地给了以色列人，神把以扫山或者西尔山呢给了谁呢？就给了以东。那么你记不记得这个以色列人漂流在旷野38年，在什么地方迷失的？就在西尔山里面迷失的。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到底以东代表什么。为什么讲到这个在51篇以后马上就讲到多义以东，然后呢就讲到60篇也讲到以东。那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能明白那个背景，我们就很清楚，我们这以色列人不是在别的地方迷失，以色列人就是在西尔山上迷惑的，西尔山里面迷惑掉的，就是迷了路了，38年在里面绕来绕去都绕不出来，这叫西尔山。西尔山严格说来就是以东地。那么非常有意思，你意识到今天如果你到以东去参观的话，那现在以东很简单，以东就在约旦这边嘛。那么如果呢你到了约旦，那么你沿着这个约旦河谷，就是沿着那个死海往南走，沿着海边这样往下开，你就开到了红海。那么这一条山谷的以东的地方，这个就叫做以东，就是以东所在，就是圣经所说的以东地，或者说以扫山。那么这一块地呢，东路是山地。那么你远远看过去，那个山呢很特别，远远看过去啊，就好像很多毛一样，因为以扫全身都是毛啊，所以你远远看过那个山呢，就好像以扫一样，那全身都是毛。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雅各能抓住他，因为他有毛，所以能抓住他。但是雅各身上是光滑的，所以以扫抓不住他。所以你看见谁占便宜呢？每次一定是雅各占便宜，因为他抓住就比世界抓不住他，所以当然所有都给他抓去了。
那么雅各以扫呢，以扫他是全身都是毛，所以神给他那块地啊，你如果今天去看的话，那个远远看过去的话，那个特别这个太阳没有照在上面，影子照在上面的时候，你就觉得像多毛一样，那的确像多毛一样。但是呢，等到太阳洒在那个山上的时候，那个石头是红的。所以你到那一带去看的话，特别这个太阳快下山的时候照在上面，那根本是一片通红通红，漂亮的海。那么不要忘记，这就为什么红海叫红海，因为那个四周围的岩石通通是红的。如果你到那个地方，你去把那个沙找来，你把那个那个都叫做什么？都叫做沙，叫 sand rock, sandstones, 都是砂岩。所以呢，你看见那个沙都那个很软很软的，所以呢，你看见那个东那个结果，你发现说那个颜色通通是红的。为什么？因为以东就是红的意思。所以你如果到了以东地，你就看得很清楚很清楚。那一块地呢，事实上是神赐给希尔山的，赐给这个赐给这个以扫给他们做产业的。所以你记不记得，等到以色列人他们要经过以东，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不是到了这个加比斯，他们要进迦南，他们最近的一条路是什么呢？就是通过以东的这个王的大道。那么如果走王的大道，很快就进到迦南。结果以东不肯呢，神说我不把那个地给你，不可以打他们，打他们这块地也不是你们的。所以你看见以色列人就绕过以东地，那就往东边走，然后到了摩亚也是这样，到了你知道吗，特别是死海中间到死海南端那一段叫摩亚地，那就路德这个出生的地方。那么那个地方呢，摩亚人也不肯给他们那个地方经过走王的大道，所以他们又是绕道而行，那神怎么样也不肯把这个地方给他们。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说，以东地呢是神特别给以扫的，那目的就是要借助这一幅图画，让我们明白到底什么叫做以东。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呢，后来以东人呢给以色列人带来许多的难。比方说，等到尼布加尼撒王这个把城这个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是谁在那里？是谁在那里帮尼布加尼撒的王？是谁暗中的在那里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一直有以色列历史以来，在后面一直在那里，可以说这个一直是在那里踩。踩一直抓这个以色列人辫子，一直在那里踩他的脚跟的是谁呢？就是以东人。以东人可以说跟他们是很近很近，但是呢，你看见说一直是那个难处，一直呢，就是给以色列人带来很大很大的难处。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读诗篇137篇的话，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你知道尼布加尼撒王来把火烧掉了。结果以东说不够，我们要把整个拆了，一直拆到根基。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看见每一次以色列人受苦难背后都有以东的意思。大卫也是这样，你看见吗？大卫亚西米勒是祭司，给了他刀也给了他饼，结果全家人都没有了。那没有了这个大卫，这扫罗的臣子不敢杀，谁杀的？是以东人杀的。所以如果你去读圣经的话，你看见以东人呢，总是来一下案件，明明是你的弟兄，从表面上来看我们是弟兄，但是呢，不知不觉的他给他带来许多的难处，带来许多的苦难。所以我们要看见说，这个以东呢，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非常特别的。那么以东呢，有一个特点，这个以东啊，不止我们读两个地方，我想会很清楚。我们看这个耶利米第49章，耶利米书第49章第16节，住在山穴中据守山顶的，论到你的威吓，你因心中的狂傲自欺。你虽如大鹰高高搭窝，我却从那里拉你下来。你知道这是神对以东说的。我们没有时间去看，那你看第14节嘛，
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你们聚集来攻击以东。那么以东特点是什么呢？以东特点是住在山穴里面，而且是据守山顶。我们知道这个，你如果到过以东地，特别是到过希尔山，山很高很高，那个地方高度和耶路撒冷是一样高的。那么这个高度很，而且他们是在这个是在住在山穴里面，而且是据守山顶，所以没有人可以把他们拉下来的。然后呢，他们什么？你虽如大鹰高高搭窝，意思就是说以东人他们等于好像大老鹰一样，在哪里搭窝呢？在很高的老鹰的地方，都是很高很高的地方。然后圣经说，我却从那里拉你下来。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以东的特点，它是高高在上的。所以当以色列人还没有做王的时候，以东已经有王了，你明白吗？这个以东的特点就是他一面是躲在山穴里面，而且居首刚高底山顶，他完全居高临下，他从来不肯这个在低底下，而且像大鹰一样高高的搭窝的。那我再给弟兄姊妹一个地方说，你就很清楚，你就可以看出来以东的真面目，那就是俄巴底亚书。俄巴底亚书应该是1081面。那俄巴底亚书是旧约只有这么一章书，不要忘记。但这一章书呢，是专门讲到以东的。你如果要认识什么叫以东，这一章书呢，这一卷书呢，是个非常重要的启示。那么现在讲到以东的时候，你看啊，第三节，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你看他们的房子在哪里？都在很高很高的地方，而是住在山穴里面。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你下来。那非常有意思啊，你是在哪里？你像大鹰高飞在哪里之间搭窝？在星宿之间搭窝。所以可见他那个山呢，根本好像用人的形容来讲，好像已经到了星宿中间了，好像已经到了星星中间，非常非常的高。那么谁能够把我拉下去呢？那么这个第三节，住在山穴中，那个山穴中那个原文是住在山中磐石的，意思就是说这些搞以东人，他们不光住在山里面，而且住在磐石里面。但是不光是磐石，这里讲的石穴，就是这个磐石呢是开了的，磐石是有了洞了的，他们住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以东，非常有意思。今天如果你到约旦去的话，你到以东那块地区，你能找到一座城，这一座城的名字叫做 Petra。 Petra 的意思就是石头的意思，就是这里所说的山穴，就这里所说的那个岩石，那个磐石。你这个住在磐石，但是你不光住在磐石，而且你住在磐石洞里面，这是你们的住处。而且呢，你是在很高很高的地方，好像是在这个星星里面一样。那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如果你到约旦，你就能看到一个世界非常大了不起的奇观。有一座城呢叫做 Petra， 这个城，这个城呢就是这里所讲的这个城。所以每次讲到以东的时候，一定以这个做代表的。我们再看那个回到刚才诗篇六十篇第九节，谁能领我进坚固城？谁能引我到以东地？你看见吗？以东地啊，是和一座城完全是连，你这两个是平行的。你知道这是诗嘛？前面说谁能领我进坚固城，谁能引我到以东地？所以坚固城就是以东地，以东地就是坚固城。所以以东地有一个特点，它有一座城是非常非常坚固，是在山里面，是很高很高，没有一个人他躲在里面，没有人知道，你根本不可能去发现它。如果你发现了以后，你就觉得根本没有这个城市根本不可能沦陷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经是以东，以这个坚固城，以那个躲在山穴里面那个城来形容以东。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那现在呢，我给大家看几幅的图片，我想能够帮助大家。那么这一座城是实实在在的城。那么在看，等一等，在看图片以前，我要稍微说明一下，这一座城啊，本来老早找不到的，这个根本以1000多年没有人知道有这么座城，大概1800多年，1800多少年的时候，前一个世纪，有一个瑞士人探险家，那么他听说，他大概想那个的附近应该有一座城躲在里面，大概没有问题，但是呢，阿拉伯人都不告诉他们，所以他有一天就撒了个谎，就骗他们。他说，他就打扮成阿拉伯人的样，他说我要想到山上去啊，给亚伦献祭。那么那个阿拉伯人就上当了，结果就带他去，结果他就发现了这座城。那这座城呢，可以说是这个非，可以说是这个是个大的奇观。原来什么？等到你原来这里座城根本就是像这个刚才我们所说的，根本就是在山顶上。不光这样，而且你根本不可能发现的，它那个路非常非常的窄。为什么是坚固城呢？你知道他们很稀奇，这座城啊，伟大到这个了不起到一个地步，就是他只要12个人守在那个口上，就可以把整个城把它封住了，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进那个城，而且没有一个人可以把那个城拿下来。那不止如此，你知道吗？你进到这个城里面，你才发现所有的石头都是什么？都是红的。那不止石头都是红的，因为它是个砂石啊，所以比较软，不是很硬很硬。那么一个一个大的磐石，都是大的磐石，都是圣经所说的希拉，就是刚才所说的大的磐石。但是不光是磐石，那么这个磐石怎么住在上面呢？所以你看见他们不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面，不是，他们是把整个的磐石啊当作个图章一样把它刻进去的。所以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山穴啊，不光是山，不光是磐石，而是磐石穴。那么怎么这盘是这人怎么住在里面呢？他整个的房子啊，他是整个的石头，他把它刻成雕刻成一个房子，然后里面有图书馆，然后里面有宫殿，然后里面有坟墓。所以如果你今天进到里面的话，全世界没有一个城像这个城一样。所以你只要进到那个城里面，你远远看那个山多毛的，就像以扫一样，然后那个太阳下山的时候，你看那个石头通通是红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从那你一看的话，你知道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以东，每次讲的以东就是指着这么个人说的。那么我们知道，所有到过以色列人所有到过西乃山的人都希望能到这个 Petra 去。 Petra 实在是很好看，很好看。那么现在我们带回来几个图片给弟兄姊妹稍微看一下。那这个可能不是很清楚，远远看你看这个通通是红的，这就是 Petra。Petra 就是这个希腊文，就是石头的意思，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磐石穴，就是那个。好，下面一张，那里面的，你看，你这样你们远远看呢、啊，那个整个的房子，那个房子事实上是个大的石头，左边这个事实上是个大的石头，你看到左边这个。这个事实上呢是个大的石头，然后像图章一样刻进去的，不是说把房子盖在上面。那么那个底色大概这样，这个大概是18世纪人家画的，那不是我们现在去看的，上面大概这样。我们再看下面一张，这个也是远远看过去，你看那个底色大概这样，那这个整个都是石头，就圣经所说的山穴。那么然后呢，你看这个，然后他把这个雕刻进去。好，我们再看下面一张，那这个就是我所说的，你这个是很窄很窄的门，所以在这种地方呢，你不要很多，你只要12个人，你就可以，这个根本在山上啊，所以你从这里要进去的话呢，进去里面才是 Petra， 才是那个城。那么你知道为什么好久没有人发现呢？就是你只要把它12个人就可以把它顶住，那么你可以高高在上，没有人可以把它拉下来的。对，下面这个你看也是，你看那个这个缝很小很小，你下面有个阿拉伯人大概这样，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很险很险，根本普通进不去，隐藏在很深的地方。你看这个也是那个人小小的，你就知道这个洞很小很小。那这个就是大概他们刻进去，这个整个这个房，这个整个是个石头，然后是刻进去。那么有的人去看过，就好像你去看过林肯纪念坛纪念馆，进去就像林肯纪念馆，不过林肯纪念馆是盖在上面，就是整个刻在那个石头里面。那这个你大概远远看是这种底色，那大概这个整个都是磐石啊，大概这个样子好呀。我想差不多了，我想我不必再看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说这个的的确确 的的确确你看见在圣经里面的确给我们圣经里面所讲那一座城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你如果去看的话，就那个就什么，就是这个这个以东呢，根本就是在山穴里面，在星宿中间，然后呢，没有人可以拉下来，它几乎你觉得已经摸到天了，而且隐藏到一个地步，你根本看不到它的。所以不要忘记，到底这个属灵的意义代表什么呢？这个以东啊，在圣经里面和以东代表肉体。这个摩亚也代表肉体，亚门也代表肉体，但是呢，摩亚呢是代表肉体畸形的发展。我想我们今天不去谈它，但是我想很快的要说一下，这个以东代表什么呢？以东乃是代表肉体的灵魂，或者说肉体的中心，那就指着我们的己来说的。所以我们这个人的己呀，圣经是用以东来表现。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人根本是莫测高深，没有一个人知道到底我们里面有多深，根本你不知道，我们好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就是很少有人能知道我们这个人到底是有多深，就好像这座城一样。那么这个城的特点是什么？它是高高在上的。我们知道我们的己总是居高临下，总是坐在宝座上，那而且呢好像没有一个人可以把我们拉下来。所以圣经里面呢是用以东呢来代表我们这个己，来代表我们这个以我们自己做中心的，坐在宝座上的，而且把自己隐藏得非常好的。你记不记得这个大不以这个你记得那个雅各就这样，你等到他哥哥要追他的时候，他就先用礼物啊在前面，然后呢妾和妾的孩子们在前面，然后是利亚和利亚的人，还有呢这孩子们，还有就是拉结和他的孩子们。那么他自己呢在最后，不光在最后，而且和拉结呢中间还隔了一道的水。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这就是代表雅各的己。雅各外面东西是他的财物，他的妻子，他真正爱的是他自己，原因就是他是把他自己隐藏在最后面。所以人莫测高深在一个地步，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碰到我们。所以有的时候你不小心，你说不知道什么搞踩了他地雷了，原因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碰到他真的人。他当然你没有碰到他的时候，他可以非常的客气，他可以非常的温柔，他可以非常的文明，但等到你一碰到他的时候，那个不行了，你不能够再越迟了一步，不行。所以这个就代表什么？这个就代表我们的己。那么在韩战以前，这个有一个美国人呢，看见一个韩国太太跟一个先生。那么在韩战以前呢，是先生走在前面，骑着驴子，那么太太在后面拼命赶，拼命追。所以美国人就过不去，怎么在东方呢？什么大男人主义到这个地步呢？先生骑着马驴在前面，然后太太在这后面拼命跟着跑。那么等到寒战的时候呢，发现了景色，他同样碰见这一对夫妇，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是太太走在前面，先生呢在后面。那后来就问那个韩国先生，为什么现在让太太走在前面呢？他说因为前面有地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雅各。雅各呢那个时候为了应付他的哥哥的时候就这样。所以人不管怎么样，他可以说他用讲尽了所有的好话，他是怎么爱这个人，怎么爱那个人。弟兄姊妹，人最爱的还是他自己。人把自己包装的最严密，人把自己放在最高的位置。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一碰着他了就不行了。他自己可以说，我是所有弟兄姊妹里面肉体第一号，我是肉体最大的。你可以这样讲，但你不可以说阿们。你如果说阿们，他就生气。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这个己就是圣经里面所形容的，就像 Petra 一样。所以如果你去看过 Petra， 你如果看见过在以东，原来神给我们这座坚固城就是以东来代表我们这个人。所以现在你明白为什么在42站里面，那么到了以东你需要绕过去才可以。绕过以东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我们的主告诉我们的， 要否认，要凡要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绕过以东就是舍己的意思。所以这就是生命成长一定要学的一个功课。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如果回到52篇，到了60篇，你能明白了为什么现在讲到以东人多义呢？因为不要忘记了，以东人在以色列人还没有做王以前，他们已经有王。我们的己永远做王，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的己坐在宝座上，你看见基督就很难在宝座上。大卫是代表基督应当坐在宝座上，那么现在呢，你看见大卫怎么样能够神怎么能，大卫最大的敌人是谁呢？大卫最大的敌人就是以东。你知道以东啊，是我们知道以扫不是恨他弟弟，所以他弟弟非跑不可。但事实上以扫死了以后，以东的后代就从来没有忘记那个恨。换一句话说，后来以东为什么要出卖以色列人，那就是他们永远记得当初的雅各怎么欺骗了以扫，他那口气是绝对没有吞去。所以我们要记得以东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恨是很久的恨，他的恨不是一下就过去。所以弟兄姊妹，你就会发现很多神的儿女中间，你发现事情过了那么久了，结果你看那个恨还在里面。所以我常常觉得写长恨歌写的最好的不是白居，是基督徒。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写长恨歌呢？原因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以东。以东的那个恨是难消的，那么久了，弟兄姊妹想想，到了尼布加尼撒王，那个以扫不知道在坟墓里面多久了，但是你看他们还说拆毁拆毁，直到根基。你知道以东人宗教那个偶像是谁，他们拜的是谁吗？就是以扫。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今天我们不让圣灵在我们上做更深的工作的话，你看你迟早有一天我们这个人就是那个偶像，我们这个人就很自然取代了神的地位，我们的意思就取代了神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那不止如此，现在讲的大卫因信称义，讲的大卫要接受十字架的交通，大卫必须要学一个功课，那个功课就是他迟早有一天要看见在他的里面有一位比基督更早坐在宝座上。就说当以色列还没有王的时候，弟兄姊妹，以东老早已经有王了。那个是谁呢？那个就是我们这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根本就是要坐在王的位置上。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接受十字架教导，我们真的在那里逃难，真的接受圣灵在环境上所给我们各样的安排，那弟兄姊妹，谁最不甘心呢？我们的自己最不甘心，以东最不甘心，常常来个冷箭，常常冷不防的给我们一下子。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给我们看为什么52篇到60篇是很重要的一段。因为这个如果不解决的话，如果弟兄姊妹，我们这个己一直向来要做王的，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弟兄姊妹，基督在我们心中做王，远远就是时间来说，那赶不上我们的自己。我们在属于在你还没有信主以前，你老早做你自己老板了，你老早做你自己的王，以东老早是王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十字架不能够在以东的身上做工的话，如果今天十字架不能够对付我们的己，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这个人就不能改变。大卫所以他能够把扫罗仍旧放回神的手中，他是一个失去他自己的人，所以弟兄，他不救他自己。如果他救他自己的话，弟兄姊妹，我再说，那一次他放了扫罗，那一次他饶了他敌人，就是苦待他自己。所有对敌人仁慈的，就是对自己残忍。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大卫宁可对自己残忍。按理来讲，大卫那一次只要一下子解决了，他的明天就是光明的明天，他明天就坐在宝座上，他肯不肯？他不肯。原因在哪里？他不肯让他的己在那做王。所以十字架一定要把他的那个王把他拉下来，把以东把他拉下来。所以弟兄姊妹，等到十字架把以东拉下来的时候，他就是割一点的衣襟，他里面都自责。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你读到后来你能读出大卫的金石来。在那么多的诗里面，圣经说这些是大卫的金石，你找到金子，现在你能够碰见基督。 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只能交通到这里，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下一次呢，我想我们继续，我们要稍微的深入一点，从52篇一直到60篇。我盼望弟兄姊妹回去好好把它读一下，好不好？因为现在我们如果在一起一同有点追求的话，我想这个不是很多的。如果这个礼拜弟兄姊妹把52篇到60篇多读几遍，然后呢，你试试看自己先读读看，到底能从这里面读到什么？到底我们怎么能从这里面看见圣灵把十字架交通给大卫，然后和以东发生什么关系？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贝的功课。那我想我们今天时间没有了，我们明天大家还要上班，所以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一些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如果你觉得合用就求你使用，不只为着在座，也为着在远方听见录音带的。主啊，他巴不得这些话出去能叫你的神的儿女的眼睛得着开启，让我们看见在基督还没有做王之前，我们的自己已经做了王，我们是永远是坚守山顶，我们是一直是好像在新宿中间坐卧的。主啊，我们求你恩待我们，只有十字架，只有你自己能把我们拉下来，但愿你把我们拉下来，让基督能坐在宝座上，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聚集，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